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透过每一次的学习和分享，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并且分享了创世纪十章二十一节到十一章九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十章二十一至三十一节记载了闪的后代，亦都是作者最为重视的，因为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的主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和犹大都是源于闪这个族系。总括来说，闪被视为巴勒斯坦以北一带居民的祖先。这一段经文呢，首先是提出了三件的事。闪是雅弗的哥哥，闪的后裔，以及亚兰的儿子。跟住作者就提到了亚兰的兄弟约撒法的儿子希伯和他的孙约摊。在第十章这里给我们最少看到有两件的事。第一，神是万族之源，作者记低了七十个名字，是代表着当时人所知道的世上所有国家。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并没有很多的分别，其实是同出一源的，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该尊重不同国家和不同种族的人了。第二件事，神是怜悯人的神。虽然第九章记述挪亚咒诅含的儿子迦南，但是这样并没有令他失去拥有子孙的福分。这一章用了四节经文记下迦南的十一个儿子的名字。迦南是这一章排名第二个生仔多的人，仅次于约摊。约摊有十三个儿子。虽然迦南受到了咒诅，但是他仍然可以经历到神的祝福，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大地。神怜悯迦南，正如他怜悯犯了罪的亚当、夏娃、该隐以及洪水以后的人一样。去到创世纪的十一章一至九节，就记录了人犯罪建造巴别塔，以至于神要变乱人的言语，使人分散在地面上。当时住在示拿地的人召开大会，所有人都来参加，要做大量的砖，又用砖去建造城和塔。建城是代表了他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神的心意又是怎样呢？神希望他们分散遍满全地。由此可见，他们所做的和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了。另外，建塔就代表了他们想扬名，在扬名的背后有更深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希望得到自主权。对于建城建塔的人来说， 这两座建筑物是他们身份和名声的象征。他们不肯接受作为人的限制，要和神看齐，追求自主。结果呢，他们大大的犯罪，得罪了神。今天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十一章其他的部分。我们来看看闪这个支系。这个支系在旧约里面一直被连续地记录下来。创世纪十一章十至二十六节记录了从闪到他拉并且他儿子亚伯兰的十代，为神拣选亚伯拉罕埋下伏笔。创世纪十一章十节说，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这里所记载的话，闪一百岁，根据创世纪第五章三十二节的记载，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和雅弗。第七章六节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是足六百岁。因此闪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就应该一百岁了。这里记载的就是洪水过后的第二年，闪一百岁。这里所讲的一百岁呢，是一个约数。创世纪的作者着重数字的象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人物的寿命不单止比第五章的要短，更加呢是逐代地递减，由闪的六百岁减到沙拉的四百三十三岁，再减到拿鹤的一百四十八岁。创世纪十一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就记载说，拿鹤活到二十九岁生了他拉，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并且生儿养女。在这里呢，我们就跟着他拉的家谱去看看。为什么要看他拉的家谱呢？请留意以下这一节经文，创世纪十一章二十六节，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创世纪十一章十至二十六节记载了从闪到亚伯兰的族谱，显示出神拣选了亚伯兰以及他的后代。这一段是创世纪的第三个族谱。第一个族谱所记载的是从亚当到挪亚的十代，第二个族谱就记载了挪亚三个儿子以及他的后人分散出去的七十族。创世纪十一章十至二十六节呢，就是第三个族谱，记载了从挪亚的儿子闪到亚伯拉罕的十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名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十二节的拿鹤是吹走的意思，他是亚伯兰的祖父。二十四节，拿鹤的儿子是他拉，他拉这个名字和月亮有关，反映了呢他拉的父母很可能敬拜月神。二十六节提到了亚伯兰的名字，在原文里面，亚伯兰是由亚伯和兰这两个字组成，前者的意思是父亲，后者的意思是高举。亚伯兰呢，意思就是父被高举，或者是高举之父、尊贵之父这样的意思。亚伯兰就是以后改了名的亚伯拉罕。现在我们就跟随亚伯兰的家谱去了解一下了。我们是跟着闪的支系，亦都是跟着这个支系一直去研读圣经。神的说话会随着这个支系直接去到基督的十字架。神早就将这些记录下了。神现在是要向人显明，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在该人和亚伯的事件当中，我们发现该人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由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傲慢的生命。在洪水的时期，我们所看到的是肉体的罪，因为当时的人放纵自己去犯情欲的罪，他们多行强暴，所思所想尽都是恶，他们不需要神，不听神的呼召，至今堕落，自取灭亡。神藉着挪亚向他们发出邀请， 而他们就轻视这个呼召，继续在肉体的罪恶当中寻欢作乐。然后到了巴别塔，我们见到人类犯的是意志精神层面上的罪，他们背叛神，这个就是巴别塔事件的特点。听众朋友，你每日都是为自己的名字得到传扬而建筑自己的巴别塔吗？你是不是生活当中都是悖逆神的呢？实际上所有人都有背叛神的罪性，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都继承了始祖的罪性。当你今天收听了节目之后，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爱你，神爱我，唯愿你我都能够自觉悔罪归向神。有一个小孩，他脾气很差，一晚他又哭又闹，相当厉害，搞到父母都很烦。最后呢，妈妈就出杀手锏了，就要这个男仔坐在贴着墙的一张凳子上面，是面壁地在坐，不准他动的。妈妈走了之后，去到客厅，过了没多久，他就听到个仔呢发出一个声音，就回来问阿仔，你是不是企过起身呢？个仔话冇，我一直都喺度坐紧嘅，不过我心里边咧系企喺度嘅。今日咧有好多人就系咁样，唔听神嘅说话，佢哋嘅里面咧系企喺度，系特登咧同神作对嘅，佢哋要建立自己嘅巴别塔。好啦，我哋睇翻圣经吓，喺呢度记载咗他拉嘅家族后代。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话，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阿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阿伯兰、拿赫各娶了妻，阿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拿赫的妻子名叫麦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麦加和逸加的父亲。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阿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义父阿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哈兰这个名的意思呢，就是拖延。圣经记载了这段历史，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跟随着阿伯拉罕的家谱去认识阿伯拉罕。那下一段经文呢，就继续记载阿伯拉罕的故事了。由整本圣经来讲，创世纪来到这里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好像创世纪这卷书卷出现一道巨大的大峡谷，要将书卷来到切开。前面十一章经文是大峡谷的一面，跟住的39章就是另外一边。前面十一章经文跨越了超过2000年的时间，等于是圣经其余部分加起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将这2000年的时间和创世纪第12到50章所涵盖的350年来作一个对比。前面的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创造、人类的堕落、洪水毁灭，还有巴别塔事件，这四件大事就跨越了2000年这么长的时间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研读阿伯拉罕的事迹之前，不如对创世纪前面十一章内容先来一次的总结。首先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人在世上多起来，但地上的罪恶却是很大，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虽然人的罪令神心中忧伤，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毁灭人类。神拯救挪亚，因为他与神同行，并且因着信他预备了一只方舟。挪亚时代，人我行我素， 浸淫在最终作落，完全没有意识到将会面临洪水的灾难和审判。其实神已经给了他们120年的时间，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可惜那些人执迷不悟，还是不愿意回转。方舟预备好了，天就落雨，雨一直落了40昼夜，将神所做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洪水上涨也都经过150日的时间，然后在261日之内又渐渐退去。挪亚放出两只雀，就是乌鸦和鸽子，看看地干了没。地干了，那挪亚听从神的吩咐出了方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诚心献上充满馨香之气的燔祭，讨耶和华神的喜悦。神在创世纪9章1至7节给了挪亚一些新命令，主要是叫人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因为神讲了两次，那其他的命令呢，还涉及到食物和流人血的问题。跟着创世纪9章8至17节记载了神和人和一切的活物所立的约，又应许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创世纪9章14至16节，我们看见那道的彩虹，那道彩虹成为了神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之间一个永久的约。所以当人类看见彩虹的时候，这个就是记号了。信心可以捉住记号带来的应许，信心本身并没有应许，记号本身也都没有保证，只是神的话语和记号互相配搭。神赐下一个应许，附上一个记号，现在彩虹就成为了神对挪亚筑坛献祭的回应。神似乎对挪亚说，我会纪念的，我已经看见了。但是很可惜，人并没有悔改，经过洪水灾难性审判之后，人依然犯罪，拒绝神，高举自己。就好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内容，人兴建巴别塔为了高举自己，所以神就将他们的口音变乱，使众人分散全地。听众朋友，神应许过会差派救赎者来到的。创世纪3章15节告诉我们，那个救赎者是女人的后裔，他会打败撒旦，也就是引诱夏娃犯罪的蛊蛇，并且是要带来救恩。挪亚的预言展示了神将要通过闪的血统来祝福世界。创世纪9章26至27节记载，闪族人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在10章21节那里说，闪是希伯子孙的先祖。希伯来这个词语呢，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希伯这个名字。创世纪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闪的家谱，一个在10章21至29节，另一个呢就在11章10至26节。第一个家谱列出了他5个儿子和5个孙，然后又集中在亚法撒的后代沙伯、希伯和希伯的2个儿子法勒和约摊，当中又列出了约摊的很多儿子，但是就略过了法勒的后代。不过第二个家谱又重提这个家族里面法勒派系的人，一直这样将我们带到亚伯拉罕那里。创世纪第5章的家谱带领我们由亚当去到挪亚，而11章的家谱呢，就由挪亚的儿子闪到他拉和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圣经记载闪的家谱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家谱记录了神的信实，神看顾子民，履行承诺。对于我们来讲，那个只是一份家族名单，但是对神来讲，家谱却是由指定闪到呼召亚伯拉罕之间的那道的桥梁。神已经藉着人的协助完成他在地上的旨意，但是人是脆弱的，经常不信服神。不过这道桥梁已经起好，约的应许也都得以维持。人所选择去行的是巴别塔的道路，同神呼召亚伯拉罕和撒拉行的道路可以是截然不同。世界依靠大量的精英去完成所谓的大事， 但是神却是拣选两个能力有限的弱者去开创一个新的民族。巴别塔的人想要成名，但是神应许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巴别塔的工人随从这个世界的智慧，但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信靠神的道。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至十二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巴别塔是由血肉之力并且以骄傲作为动力来到去兴建的，但是以色列民族却是由神的恩典和力量建立，神遮盖了他们的软弱。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当今环境都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类似巴别塔的事件依然存在，但是对于神的忠心子民来说，只要以信心追随神，并且要定睛在天上的圣城，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至十六节记载，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无论听众朋友你是否已经信主，希望你听完今日的节目都想想，愿不愿意加入主的这个大家庭呢？你是否愿意成为仰望主的忠心的子民？记得啊，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关于挪亚和洪水的事迹呢，我们就温习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你。而我们亦都已经完成了创世纪前面十一章的分享，跟住落嚟，我哋会查考嘅系十二章嘅内容，并且呢要用更多嘅时间去研读有关亚伯拉罕嘅一生啦。创世纪十二章经文就好似将我哋带到去大峡谷嘅另外一边，呢度嘅氛围呢系唔同嘅，我哋要放慢步伐。呢度嘅记载唔系强调一啲事件，而系集中喺一啲人嘅生命上边。虽然佢哋唔一定都系伟大嘅人物，但却系重要嘅人。在创世纪这里有四位重要人物，其余的就分布在余下的各卷圣经当中了。我们在创世纪的前十一章看到四个重大的事件，分别是神的创造、人类的堕落、洪水的毁灭和巴别塔的事件。神在四件事情当中整体是降罚人类的，除了亚当和亚伯拉罕之外，神并没有向任何人来到显现，神是整体这样降罚于人类。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这里出现巨大的转变，在这里开始我们遇见四个人物，神就向我们呈现和这四个人有关的一段历史，并且从这四个人物的后裔将要产生出一个民族。十二章开始，创世纪的作者用了十几章的篇幅记录亚伯兰的生平，描述这位伟人他和神以及和自己家人的关系，让我们明白神如何履行他要使亚伯兰成为大国的应许。这十几章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将它分做十二个段落。我们就留意一下这十二个段落是怎样来到去划分。第一段，十二章一至九节，亚伯兰蒙耶和华呼召。第二段，十二章十至二十节，撒拉遇到危机。第三段，十三章一节到十四章二十四节，亚伯兰和侄儿罗德。第四段，十五章一至二十一节，神和亚伯兰立约。第五段，十六章一至十六节，亚伯兰娶夏甲，夏甲生以实玛利。第六段，十七章一至二十七节，神和亚伯兰立约。第七段，十八章一节 到十九章三十八节，亚伯兰同侄儿罗德。第八段二十章一至十八节，撒拉再次遇到危机。第九段二十一章一节到二十二章二十四节，亚伯兰蒙耶和华赐福试炼。第十段二十三章一至二十节，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逝世埋葬。第十一段二十四章一至六十七节，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娶妻。第十二段二十五章一至十八节，亚伯拉罕逝世埋葬，以及以实玛利的家谱。今日我们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就要查考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至九节，你可以提前自己找时间来到去阅读预备这一段的经文，也都欢迎你和我有更多的联络、互动，促进我们的学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